心可以聚在一起。所以你跟你旁边人讲一下好不好，你说很高兴我们又在一起。如果你旁边的人你不认识，你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蛮尴尬的。所以呢，记得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哈。我刚刚看有些人啊，牧师讲也不好，是不做，就跟着讲一遍了哈。好，现在再做一遍，好吧？再做一遍，你旁边不认识的啊，或者你看也是蛮忧愁的啊，你就别的把你的笑给他看。今年神特别给我这个感动哈，就是要谈到一系列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哈。那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是从使徒行传就最清楚可以看得见。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初代的教会他们真是彼此相爱，他们相爱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连房子都卖掉了。好，当然我这意思不是说今天讲完道之后我们就通通去卖房子。他们爱到一个地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啊，曾修刚。其实曾修刚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就是我们的，所以你要去动手术的话，找他免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讲了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呢？是爱。所以耶稣讲的说，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彼此爱人如己。对了，所以最大的诫命是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信望爱是基督教的核心，而这个当中最大的就是爱。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讲的不仅仅是最大的诫命是爱，哥林多前书讲到那个如今长存有信望爱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到当时候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在追求恩赐。追求什么恩赐呢？他们追求方言的恩赐，他们追求这个行义人的恩赐。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有一个恩赐最重要最重要的，你们有没有求？那个是恩赐是什么？爱。所以爱也是最大的恩赐。好，请你跟旁边说，爱是最大的诫命。爱是最大的诫命，爱也是最大的恩赐，爱就是最大的。所以爱很重要。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信耶稣，很少是因为说，哎呀，你今天跟我讲耶稣是从哪里来的，证明给我看，三天复活，讲这些考古学等等这些，因为理性的分析让他终于说，好，我相信耶稣了。虽然有的人这样讲，北美很多的一些基督徒是需要用理性来跟他们谈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理性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真正的来 follow Jesus， 一定要有他经验到神的爱的触摸，这个人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神。怎么讲完到地下地大震动？什么声音啊？而且今天这个时代，正如提摩太后书所讲的，人的爱心怎么样？渐渐冷淡。这个时代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所以人很需要，很需要爱。有一本书叫做《美国的一天》。在这一天，美国这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在一天当中有9077个婴孩出生，但是其中有1288个私生子或者弃婴。 很多人生了孩子，但是又把孩子丢掉。有2740个小孩每一天在美国离家出走，每一天有1986个夫妻，1986对的夫妻离婚，每一天有69个人自杀，每8分钟有一件强奸案发生，每27分钟有一件谋杀案发生，每76秒钟有一件的抢劫案发生，每33秒钟有一件偷车案发生。全美国平均的人际关系大概是3个月，所以今天的时代有一个现象，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很多的人没有办法真正的生活在一起，夫妻很容易就分开了，这是因为今天人的心里面缺乏爱，这个社会缺乏爱。弟兄姐妹，那么到哪里去找爱呢？到哪里去找爱？所以很多人要来教会要找爱啊，是不是？教会有爱才能够吸引人。有一本书叫做自然成长的教会，好，这本书它其实是讲到一个教会之所以增长，好像一个植物之所以会成长，它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这些因素，你只要有了它就会成长。这个跟教会增长的观念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观念在这个地方。那其中一点他就提到，最重要最重要的质数，也就是说教会增长最重要最重要的质数是什么呢？爱。这个教会有没有爱？这个团契有没有爱？这个是一个人来到一个团契，来到一个教会第一个要去感受的。坦白说，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把责任的哈通通放在牧师身上。哎呀，我们教会，对不起啊，你们都知道我是这个是开玩笑的哈。很多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哎呀，我们教会之所以不成长，都是牧师讲道不好，礼拜天带人来人家都听不下去。没有错哈，牧师讲道也很重要，所以牧师昨天10个小时在预备讲道，师母说你怎么还不回家？我说哈，有300多人今天要在这边领受神的话语，重不重要？重要。10个小时值不值得？值得。但是弟兄姐妹，你我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把你的爱彰显出来，那个更重要。因为那个才能够让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停留长久下去，他觉得这个地方有爱，他就愿意留下来了。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去非洲宣教，后来就被那个食人族哈杀害，就死了。可是他刚开始去非洲宣教的时候，他非常爱这些土人哈土著，一直到他被这些的土著杀死了，在他生前他仍然是这样子爱他们。有一个跟他一起在宣教的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这一个宣教士到宣教去的时候，他说他一去那边很快啊，就开始有这些当地的土著就清早就来到他们听他讲道，讲了道之后呢，这个宣教士就替这些土著替他们包扎伤口，他自己不是医生，可是他帮包伤口，帮他们包绷带，然后再为他们祷告。很奇妙，就是这样子开始，结果很多的土著他们就得到医治了。然后呢，就一个告一个说，啊，他好像觉得这个医生是有这个医病的恩赐还是怎么样，就一个一个就带他来，他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就包伤口，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一个一个就好了。哦，不是到一个地步，他整个人真的是时间各方面身体都已经快崩溃了，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需要回到家乡去有一段时间休假。这些土著们很难过，就舍不得他离开， 他就安慰这些徒子说，他说你们不用难过，他说我走了之后啊，会有一个医生，他真正是医生，他是专业的医生，是一个医生宣教士，他要来。结果这个医生宣教士就来了，来了第一天大家一听说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这边宣教，前面不是专业都已经这么样子啊，这么好了，对不对？果效这么明显，所以就第一天来了很多人。哎，结果第二天人就少了很多，第三天更少，到最后一个礼拜之后没人来了。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第一个宣教士他也不懂医学，他只不过帮我们洗洗伤口包包扎带为我们祷告，大家这么多人都来啊，但是第二个专业医生他有专业的知识，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呢？后来这个弟兄就说，他说啊，这些土著告诉他，他说第一个宣教士来是用爱来服侍他们，可是第二个宣教士呢，他来只不过是用他的专业知识来服侍。那这个弟兄就问这些土人说，那你怎么知道呢？他说我们从他的灵魂之窗，灵魂之窗什么？眼睛。我们从他的灵魂之窗所看到的是责任，却没有爱。可是另外一个第一个宣教士却是全心的爱他们，有爱就有羊，有爱自然人就会来到你的团体，有爱自然人就愿意来教会。但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蛮挫折的哈，我们都知道爱很重要，可是许多时候我们知道爱，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这样子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好像做不出来，有没有这种感觉？都没有这种感觉吗？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呀，这个人实在是，虽然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但是我看他实在是不太可爱，每一次讲话，哎呀，真的是酸溜溜的，咄咄逼人。一看到他讲话，哎呀，心里面就真是就觉得反感，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没有？都没有？有，我也有。哎呀，有些人讲话，对不起啊，你不要对号入座哈。或者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觉得说他怎么这个样子，他为什么老是这样子，讲话很粗鲁。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很容易因为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别人的做法，因为别人的想法，因此我们就很难去爱。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一个人如果自己不认识神的爱，他是没有办法靠他天然的爱来去爱人的。或者说一个人即使他可能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长大，以至于对他来讲去爱别人可能是他的天性，或者是说天然人的力量，他可以做到某一个程度，但是他一定会碰到一个限制，是他没有办法再走下去。而所以我们认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就非常的重要。神的爱是什么爱呢？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节，还有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第三章好了，第三章十八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预备，请。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好，就到这里哈。这边提到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四度空间的爱，长阔高深 full dimension， 整个宇宙再长再阔再高再深的爱没有办法跟基督的爱相比。其实你看人的爱，今天这个社会人的爱的一个表现就是这样子，相对来说就是很肤浅。现在很流行在网络上面这个所谓的一夜情，发个 email， 在年轻人中间越来越高的比例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台湾最近做了一个调查，比例六成以上的年轻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没有关系的。人对于爱的那种观念已经被性所代替，或者被那种只是肉体的关系所代替，所以今天的人对于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了解，爱的付出也越来越肤浅，难怪造成今天很多的婚姻很容易破裂。为什么？因为根本就不了解婚姻，对于婚姻的那种所谓的 commitment 完全没有概念。但是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耶利米书31章第三节那边讲的说，神他的爱是永远的爱。古时神向以色列显现，他说我以永远的慈爱来吸引你，永远的慈爱。还记得你结婚前跟太太说吗？什么吗？啊？有多少人在教会结婚的？跟太太说什么 ？I do, do what? I do everything for you， 是不是？反正只要牧师说，你就 I do 就好了。前面讲什么听不清楚没关系，就是后面就像洗礼一样啊，前面都不重要，就是说愿意愿意愿意哈，不是要听清楚。牧师说，在你旁边的这一个，无论他贫穷、富贵，无论健康或者是怎么样疾病，哒哒哒哒哒，对不对？你怎么样？你总要爱他，对不对？永远，那边讲的是永远的，都还记得吗？婚前跟太太说，海枯石烂，是不是？下面还有什么？地久，不是，地久天长，这两个好不太对句哈。海枯石烂，不管是怎么样情况之下，海都会枯，石都会烂，但是我对你的爱怎么样？永不变。一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改变了。突然发现旁边这个睡觉的人竟然会打呼，怎么会跟一个打呼的人在一起睡觉了？那就开始改变了，海枯石烂。哎呀，当初看不清楚，所以我才会讲那句话。但是弟兄姐妹，神的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完了。神的爱不是，神他说我用永远的爱来爱你。你知道圣经上诗篇里面一再讲到那个慈爱，慈爱，慈爱，慈爱，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带有一个所谓立约的爱，而且这个立约的爱是说你跟我毁约了，你跟我主动的解除这个约了，我还是爱你。世界上的约都是说好吧，你解除我们就没了，但是神跟我们立的约是什么？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约是说我爱你爱到底。耶稣在他离世之前他说，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弟兄姊妹，我每一次读这句话，我心里面就觉得够了，知道主爱我们爱到底，你相信吗？ 能够使我们在患难中间能够突破，能够挺过去，能够在我们面对到很多的难处孤单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支持下去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如果今天你还不认识这位主，你不会去有办法去面对这人生当中种种苦难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要自杀？因为那个爱我的那一个人竟然把我丢弃了，所以呢我的人生就完了。但是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神让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爱你。可能你从小没感觉过这种爱，你从小没有感觉过，甚至人怎么爱你的那种爱你都没感觉过。在我们中国社会，可能我们成长的过程常常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家里面的人他们爱我们。我们有多少人，你从小的时候听到爸爸或者是妈妈跟你说我爱你，有没有？很少。有的人你真是要为着你爸爸妈妈跟你讲我爱你啊，你大大感谢神在中国的社会啊。我们父母亲不讲这些的，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做父亲的是要威严，对不对？慈爱，慈爱那是女人的事情，所以讲我爱你很肉麻的。所以我们从小很少听到我爱你，我们很少听到我们周遭的人说我爱你，所以难怪我们到教会来操练我爱你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鸡母皮的起来了。哎呀，葛牧师刚来的时候一带大家耶稣爱你，有人就说肉麻。坦白说啊，我就是那种不喜欢肉麻的人。可是弟兄姐妹啊，信了耶稣啊，你就要肉麻。信了耶稣之后就是要操练，操练怎么表达爱。我一直在学习。弟兄姐妹，如果神他就是爱，神何等希望我们来认识他是爱，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有一个5岁的女孩，有一次来到心理医生那边接受治疗，这个心理医生给他一个治疗的方法，叫做游戏治疗法，有听过吗？他就让这个5岁的女孩就做一个，好像是做那个泥人呐、啊，用那个泥土要做一个泥人，就是随便他去做，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一个5岁的女孩，那么心理医生就观察，当他做了一个人，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人是谁，他说这是爸爸。然后当他做好了一个泥人是他的爸爸，他就一拳就把他打碎。然后他再做一个泥人，然后心理医生问他说这个是谁，他说是妈妈，他也一拳就把他打碎。他就做了好多个这些泥人，一个一个的把他打，做起来打碎，做起来打碎。为什么5岁的孩子会这样子？后来心理医生问他，他说因为他们都是会伤害我的人。这一个孩子小时候从小父母亲给他的感觉，父母亲都是来伤害他的，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怨恨。纠结妹，所以有的时候每一次当我想到说神这么爱我们，圣经上说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就好像圣经上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弟兄姊妹，那个不是一个古老的故事，那个故事是常常当你在圣餐的时候你要去思想，你去思想的时候你越深的去默想，你就越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说，啊，我用什么来回报你呢？ 还记得那个浪子吗？当他回到家的时候，还没有进家门，远远的父亲看着他怎么样？第一个圣经上说父亲一眼就看到他了，然后当这个孩子浪子回到这个父亲的面前的时候，哎，在座你们有做父母亲的请告诉我，一个小孩子把你家里面的东西败家子败光了，在外面无恶不作，先跑回家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跪下好好打一顿，对不对？不要说跟他讲说我原谅你，这个父亲抱着他还跟他亲嘴，他那个嘴可能都有猪的味道，你懂意思吗？他去抢吃那个猪吃的那些东西，他全身臭臭的，很久不洗澡的。这个父亲双臂抱着他表明接纳。有一个美国的诗人说一句话，他说家应该是一个永远伸开双臂迎接你的地方。我就想到圣经上讲的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的天父，我们神的家，就是永远伸开双臂迎接我们回家的那一位天父，就是那一个伸开双臂完全接纳我们拥抱我们的那一位爱我们的神。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管过去你有没有体会过人爱你，甚至当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发现你得到很多是伤害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要再去跟人接触，或者更进一步的就是你伤害我，我也学会我要去伤害人。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在人际关系当中一直是处在一个没有办法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因为可能他过去受到许多的伤害，因此他带着这些伤害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就反映出他里面的伤害。今天我希望你认识一件事情，神是何等的爱你，他说他用永远的慈爱来吸引你，他说他爱你就爱到底，他说不管你怎么样子，也许别人说你小时候你的父母亲告诉你，常常告诉你说你真笨，你为什么读书都没有姐姐好，也许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亲告诉你说为什么你长得这么丑，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他告诉你说不管你长得怎么样，不管你是肤色是怎么样，不管你是聪明或者是所谓的愚笨，我爱你没有任何条件。弟兄姊妹，因为神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一个榜样，知道说我们要彼此怎么样相爱。因此第二个，我们能够让神的爱来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的，除了我们经历这位神的爱，我们还要来操练爱。我们叫操练爱，透过人的爱，神的爱也可以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讲到说初代的教会啊，他们这样子的彼此相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哇，这个众民都喜爱他，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翻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好，这边讲的说他们这三千人，这当时候的这些信主的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交接就是 fellowship， 他们彼此在那边交接，在那边团契，在那边 koinonia， 希腊文讲这个团契的意思的时候，讲的是更丰富的，他讲到是一种那种所谓的完全一起共有共享，那种好像是夫妻之间的那种应该有的那种关系是合一的。初代的教会人他们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家里面在店里面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天天在家里面，天天在聚会，聚不厌。所以一个教会啊复兴啊，这个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 Pensacola 有一个啊美国教会，曾经在几年前经历了一个复兴，我曾经去那个教会去那边参观过。他们从那一次的复兴之后，教会每天晚上都有所谓的 revival 那个 meeting， 每天晚上都有 meeting。 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哈，都觉得蛮累啊，那可能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会有点困难，会有点水土不良。初代的教会就仿佛是在像在天上的教会一样，他们天天在一起用餐，天天在一起吃饭，天天在一起唱诗歌赞美神，拨饼祷告，他们不觉得烦，他们非常享受这样子的生活，因为那是一个相爱的生活。刚才我讲了，什么能够使人渴慕来到神的殿呢？什么是使人喜欢来到你的团契呢？如果他感觉你这个团契真的有爱，他就来了。我很感谢主哈，这个我们当中这个淑珍姐妹生病，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关心他们，不管是帮他们照顾孩子，或者送饭菜，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弟兄姐妹，只有基督的爱透过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世人才会认出我们是什么主的门徒。我记得有一年我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哈，在浙江，我去那边是只有大概一天，甚至不到，就算一整天了，一整天的时间。因为那次我们去是有点去勘察一下，所以在那一天的培训哈，有点像是只是让他们认识我们，我们也接触他们。但是那已经是87年的事情了，我到今天一直还记得，无法忘却。离开的时候，那么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两个人就走，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从哪边来，我们那时候也不讲我们哪边来的，他们大概知道我们是可能从南边啊，也许哪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当我们走的时候呢，他们就唱一首歌，一百个人左右的弟兄姐妹们就一起用绍兴调唱了一首歌，叫做主恩实在更多。你们会唱这首歌吗？主恩实在更多啊！我听那个调子，我知道是主恩实在更多，但是他们那个绍兴调唱起来啊，送别唱这首歌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如果唱再见面，再见面，这首歌还蛮感性的，也许会掉几颗眼泪吧。但是那一天呢，我们两个大男生呢，那些弟兄姊妹起先唱，我们还没怎么感觉，他们一边唱一边就在哭啊，哇，就有人开始哭，他们全部都在哭，哎，哭的我们两个大男生也跟着一起哭。我离开之后90年出国，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去。但事隔10年之后，我每一次想起来，我说主啊，我要再回去。为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天堂。 一个家庭如果彼此相爱的时候，有哪个男人不喜欢回家的？奇怪，总有一天他会觉得还是家里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家里面，看见的是冷冰冰的，感受到的是冷漠，我想男人要离开家，他也可以找到理由出来。同样，我们的团契里面，如果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彼此相爱，很多人要羡慕渴慕要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姐妹要操练爱，学习把你自己的需要放下来，去看别人有什么需要。也许是一个微笑，礼拜天来的时候看到人，不要管他是广东堂英文堂，看着他就笑一笑，来笑一笑。真的，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他可能也许原生家庭的关系，他就是不太喜欢笑的。你不要以为他对你好像有成见，所以他不跟你笑，他其实对任何人都不笑。但是有没有人因为他不笑，所以我就跟你笑，我一见你就笑，你知道吗？一个微笑可以化解一个冰冷的气候。一个卡片，一个肩膀拍一拍，一个拥抱，有很多是我们可以操练的。那天我看到礼拜五晚上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好久没有聚会，那天回来了，已经快聚会都快大家都走光了，我看他一个人在那地方，我就去问他，就看他一脸上好像写了个字，我很愁苦，反正一脸就是愁苦的样子。我跑过去就问他说，我说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我说你都好不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问安的时候，我说你好吗，你真想知道吗？想不想知道？真的，你是supermarket 的问候方式呢，还是你是真想知道我好不好？我盼望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当你问说你好吗，你有一个心理预备，如果我真跟你说我不太好，可能要花你半个小时间，你有时间吗？你懂我意思吗？还是你只是因为要打个招呼你好吗，然后你最好说 fine， 不然的话我时间很紧急啊。那一天这个男孩子，当我跟他完了之后，我就问了他一些情形，他跟我去分享他的情形怎样怎样，然后就为他祷告。弟兄姊妹，这不是牧师的职业，所以必须要这样做，不是，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都开始做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就不会有人觉得没有爱，你的团契你的小组就会感觉到，哎呀怎么搞，这个人这么有爱，那个人这么有爱，大家都有爱，自己也开始变成有爱了。最后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件事情好不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这句话太棒了，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可能是你觉得你自己来自是一个没有那种爱的环境的，你从小并不是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塑养出来的一个人，但是神这边给我们一个应许，说神要将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透过圣灵他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我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主说，主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
求你的爱来充满我，神的灵啊，把神的爱充满在我的心里面。天天做这样祷告，你想神会不会给人？会不会给？神一定会给。为什么神一定会给？因为神的话这样子说，你就相信。神说他要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说主啊，就这么简单，你这样说我就接受。芬尼一个神很重要的一个复兴家，在美国的复兴的历史上面，他被神很大大的使用哈，带来很美国一次的大复兴。芬尼讲了他自己的这个遇到耶稣的经验哈，他被圣灵充满了经验。他这样说，他说他有一天在这个炉旁边坐下来，他说我却顿然领受了圣灵大有能力的施浸。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讲过任何这种事情，但是圣灵突然起来，他的来世却如一波波的爱之流，舍此我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形容，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形容那种广泛在我心中涌流出来的那股奇妙的爱。因着喜乐也因着爱，我嚎啕大哭，这些波涛一波波的漫过我，最后我呼喊道，如果这些波涛继续淹没我，我就要灭顶了。所以芬尼他经验到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他，好像是那个爱的江河一样涌流在他的心里面。因此当芬尼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出来到各个美国地方去传道，爱罪人爱到一个地步，许多时候他为这些罪人祷告，为这些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仿佛看见这些罪人里面的灵魂的需要，他在神的面前就流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任何的服事，我们都需要圣灵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就觉得主啊，你那个爱的江河在我的里面涌流，以至于我们这些的服事能够带出生命的果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的求神的爱来浇灌在我们中间，也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我们一起来唱首歌，
我耶稣爱你。
们把它你改成我哈。
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部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
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